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嗷！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这个世界上啊，有各式各样的职业哦。但是如果你要说最需要耐心跟精准度的职业的话，哎，那你会想到哪一个职业呢？哎，赞哥自己呢，倒是想到了钟表师傅啊，钟表技师，他们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一个手表里面呢，有那么多精密的零件，而且要分毫不差的去组装，哇，这可以说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技术宅耶，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哦。但是小伙伴，你会不会好奇，一个钟表技师到底是怎么养成的呢？到底他是如何去学习这些非常精密、非常精巧的技术呢？如果你是喜欢动手学习的伙伴呢，我相信呢，今天的节目会让你获益良多。那么就算你不是那么喜欢动手学习的伙伴呢，我相信透过这些钟表技师他们坚持的精神还有追求的态度呢，一定也可以带给你一些启发哦。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学习，没在怕，
学习并不累，你只需要好方法。学习并不难，你只需要好伙伴。学海无涯，唯情是岸。学习，呵呵，没在怕。
今天的学习没在怕呢，赞哥要带你来了解一个钟表技师他是如何养成的哦。在开始之前呢，赞哥要先分享一下我们其中一位听友他之前的来信哦。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小好哥他的分享哦。因为之前呢，我分享了一个手机的游戏叫做用心组装嘛，所以呢，我就收到了一些伙伴他们把自己家里面可能是祖传的宝物，或者他常常看到的一个物品呢，来跟我介绍哦。而其中呢，小好哥就跟我介绍说，他们家里面有一个时钟，打从他有记忆以来呢，他就一直看着那个钟。而我觉得他的这一段文字呢，写得非常的温暖哦，所以我也来读给大家听。这台钟表可以说是老物件了，虽然它很老，但是它还是很结实，时光就在它1到12的数字里任意的浓缩，走过了一代又来一代。哇，我读到的时候呢，觉得非常有文学的气息啊，这个小好哥果然是文笔很好，谢谢你的来信，也非常谢谢你跟我们分享啊，你家庭当中这个对于你们意义深刻的物品哦。刚好呢，跟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钟表是非常有关系的。其实赞哥在预备今天的内容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很多小伙伴可能都没有在戴手表的习惯哦。但是因为赞哥自己呢，从中学的时候我的父亲爸爸送了我第一只手表，一个方形的表，自此以后呢，我就有戴手表的习惯了。虽然现在我们掏出手机就可以看到时间，但是呢，我觉得那种机械表还是有它的一种美感，而且有它的一种价值存在在那里。而这些机械表之所以那么有价值，那是因为背后制作它的过程是相当的不容易的，特别呢，要培养一个钟表技师，那也是要花大把大把的时间跟大把大把的钞票哦。在瑞士的西南部呢，有一个地方叫做汝拉山谷，这个法文呢应该要念作 The Valley du Jour。如果有会法文的小伙伴呢，可以大方的来纠正我，没有问题哦。这个汝拉山谷有什么特别的呢？乍看之下，它就像是一个你在风景画或者是在明信片里面会看到的淳朴小镇，但是呢，它事实上是世界上手工钟表的重镇哦。很多的瑞士钟表都是在这里制造的，而那些世界闻名的钟表企业总部呢，也在这里。 这里哦，像是宝玑啊、爱彼、宝博、积家等等。如果你没听过的话，没关系，代表呢你现在身上还没有太多的钱哦。其实没有关系哦，其实赞哥自己认识的这种高端钟表的品牌呢也不多，因为呢他们的定价真的都太高了，从3000欧元到40000欧元，甚至呢上面是不封顶的，这些价格呢是随便你报上去的。而之所以他们可以卖到这么贵，就是因为瑞士钟表是以精准出名的。而这个精准呢，不是那种工业化工厂大量生产，而是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师傅，他好好的去打磨，好好的去组装，才能够产生出这些世界上最昂贵最复杂的钟表哦。我想你可能会好奇说，为什么会在瑞士这个地方发展出这么精密的钟表产业呢？其中一个原因呢，当地的钟表师傅自己说的啊，就是因为当时呢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批带有技术的这些匠人呢，他们从法国逃到了瑞士的这个地方来。而后来呢，因为瑞士这个地方啊，冬天的时候是积雪绵绵呢，他们没有事情做嘛，他们就只好待在家里面专心的去钻研这些机械的组装。而且呢，他们会把他们组装的表呢带到日内瓦或者是一些大的都市去兜售，而贩卖的价钱呢，居然就可以供给他们一年的生活费哦。而在汝拉山谷的这些人呢，他们也渐渐的发展出一种夏天当农夫，冬天当钟表技师的这种奇特的文化哦。不过在现在呢，你想要当一个钟表技师啊，那你可能就没办法在一边当农夫了哦，你必须要去加入到很专业的这些钟表学校里面来学习。那么到底在瑞士的钟表学校的学习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吧。在瑞士你想要学习钟表呢，你可以加入当地的钟表学校，或者呢也有一些它本身就是这些钟表的品牌它所建立的私立学校哦。而赞哥今天呢是选择这些比较公立的钟表学校当做代表来跟你介绍哦。一般来说，你要成为一个合格的钟表技师呢，你必须要接受3年的课程哦。也有些小伙伴就会说，一个时钟一个手表有需要研究3年吗？感觉3个月应该就可以了吧。哦，不是哦，没有那么简单。这些手表之所以可以卖那么贵，那是因为它里面有太多的零件了。一个高级的这种手工的机械表，它将近有1000多个零件，1000多个哦，而这全部都要靠你手工的去打磨去组装。当你进入到钟表学校之后，除了要学习钟表学哦，也就是跟钟表这些机械运作相关的知识之外呢，你也必须要学习数学、物理还有历史哦。哇，小伙伴先别打退堂鼓啊，其实这些知识呢都是互相联动的。一个钟表技师他不是一个机器人，只是在那里做一些很精准很僵化的工作而已，相反的，他必须是一个有文化而且乐于去认识这个世界的人。如果呢你在学校当中表现不佳的话，是有可能被退学的哦。每一年在瑞士的钟表学校呢，一所学校大概会有100名的申请者，但是只有24名呢会获选可以进入到学校当中，而最后真正能够毕业的大概只有1/3。哇，所以如果你下一次遇到一位合格的钟表师傅，你一定要对他表达你的尊敬哦。在钟表学校的第1年呢，你要学习的就是要把每个零件制作出来哦。我们并不是只是学习把零件组装哦，就连零件的制作也是要学习的。哇，这真的是超级的手作魂啊。甚至呢，连后来你要放这个时钟的盒子啊，也要自己来制作哦。很多的学校啊，会要求他的学生要从最原始的金属块、金属条，然后呢，慢慢的去把它磨成他们要的那个形状。不只是个圆形啊，上面还要带有齿轮，不只是 齿轮呢还要左右前后上下都要对称呢。而这一些除了需要精湛的手艺之外呢，也要搭配合适的工具哦。而赞哥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都知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但是你知道吗，连制作这些工具啊也是你的课程之一哦。你没听错哦，那些螺丝起子，那些模具，学生也要学着自己去把它开发出来哦。那么我们就进入到了钟表学校第二年的课程了。当你把这些零件一一的制作出来之后呢，你就要更细致的去打磨了。为什么要更细致的去打磨呢？哎，因为啊，这些齿轮如果它不能够紧密的密合贴合的话，那么时间就可能会不精准，甚至呢会影响到整个机械钟表的结构啊。而在一个钟表的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零件叫做 balance wheel， 就叫做摆轮。摆呢是摇摆的摆，轮子的轮。这个摆轮呢长得有点像是一个轮子，然后中间的轴呢是一个十字形状的。这个摆轮的做工呢非常的要求在哪里呢？就是它的重量必须要非常平均的分布哦。如果它的重量不平均啊，好像转个300下400下还好，但是如果它转了10万下20万下100万下，哇，那个重量的不平均就会被放大好几百万倍哦，而影响到整个钟表的精准度哦。那么为了确保这个摆轮的重量呢是非常平均的分布，这个学生呢会很有趣的把这个摆轮放在一个小小的平台上面，然后呢用一个空气的喷嘴很轻很轻的呢喷一道气在它的上面，让它小小的转动。那每一次呢记录它转动的这个幅度，如果啊这个摆轮每一次都停在同样的位置上，哇，那就代表可能有一个地方比较重，也就是摆轮的重量并没有平均的分布哦。而这个学生呢就要继续的打磨，让这一个摆轮可以呈现一个最平衡的状态。经过了这些非常严格的训练之后，在第三年学生才能够穿上象征钟表技师的白袍。诶，这跟医生好像有点像哦。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接受最后的测验，并且参加钟表大赛了。哇，熬过了这三年，他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合格的钟表技师。而这个时候呢，其实各大的钟表厂商啊就已经来挖角这些人才了哦。也许呢钟表技师这样子的一个职业还有这样的学习历程对于小伙伴来说有一点梦幻，但是我觉得钟表技师他们就是一批追求完美的人。当你拿到手上这一只高级的手工机械表，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完美的呈现，而背后是这一个人他努力学习，他用心的雕琢才能够制作出来的。希望钟表师傅的学习态度也可以成为你自己的帮助哦。钟表技师啊，实在是令人惊艳的职业哦。他们的学习历程又辛苦又严格，但是呢，他们却都乐在其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呢。赞哥呢，也很希望透过每一次不同题材的分享啊，带给你一些启发。也许这一集未必能够打中你，但是也许下一集就可以让你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上帝创造你啊，比这些钟表技师制造的手表还要更加的精巧，希望你找到你生命正确的位置，让你发出耀眼夺目的光彩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out。